如今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那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呢，我们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系列哈，我们给大家取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呢，我们给大家取一个名字叫做进行曲。为什么我们给大家起名叫进行曲呢？我们曾经在以前的时候用过一个音乐的名词哈，叫做四重奏啊。那四重奏呢，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它要同时出现，而且它必须要和谐啊。那它各有各的声音，可是它又能够把它完整的变成一个整体啊，然后能够奏出非常美妙的音乐来啊。但是进行曲呢，又有不一样啊，它是另外的一种音乐的形式。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把这一段圣经叫做进行曲呢？我们其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种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看到几个关键词啊，这几个关键词是一步一步往前推的啊，那是往前进的。他说，保罗说啊，神呢验中了我们啊，这是第一步。就好像我们去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迈出第一步啊，那第二步呢是要跟着来的哈。那验证我们之后呢，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件事情啊，那就是要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对吧？啊，那如果没有验证啊，也就没有托付了啊。那神验证了我们是第一步，托付我们是第二步啊。那现在呢，事情到我们身上了，那我们。既然被神验中了啊，我们也接受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啊，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那这是紧接下来的第三步啊。那保罗说，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干嘛？我们要照样讲，这是保罗所说的。大家不要轻看“照样讲”这个词哈，我告诉你呢，你要多讲，你要少讲啊，你要改编，都比较容易啊。这讲故事其实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照样讲，或者传达一句话啊，或者你去表达一件意识，表达一个你的所见所闻，或者说你所经历的某一个事件的时候。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讲的有多动听，有多么好听。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你能够完完全全的照着真实所发生的事情，能够照样讲出来。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日本的电影史上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罗生门》。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看见某一些事情充满迷雾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一个罗生门事件。那这是一个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就讲一个在竹林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有很多的这个有几个当事人。那结果事情发生之后，把所有的当事人叫到一起，让他们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人所讲的故事都是不同的版本，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立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都有自己的添油加醋，都有自己的避重就轻，到最后呢，讲出来的东西就是各有各的不同。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要照样讲啊，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第四个呢，说那我们照样讲，照样讲容易不容易呢？不容易。怎么样讲比较容易呢？照着人群 的构成方式来讲合适的故事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你今天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那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比较容易呢？我们会说，哦，财富就是上帝的祝福，对吧？你越有财富就表明你越蒙福，那这个当然就喜欢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在这一群人当中，你要讲说，嗯，这个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对眼还要难，对吧？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看人下菜啊，或者说看什么人讲什么话，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学会的一件事情。那可是保罗说那如果你要照样讲的话呢，那你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你不讨人喜欢。大家注意哈，我们很多时候说福音，这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很褒义的一个词。可是从本质上来说，福音是不讨人喜欢的。啊，福音不讨人喜欢的。大家不要一听到福音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这是一个非常褒义的这个词。可是福音本质上来说不讨人喜欢。因为福音要我们去面对我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想要去逃避的一些事实与真相啊，比如福音要我们去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啊，那福音也要我们悔改，也要我们认罪啊，也要我们看到死亡，看到审判，所有这些其实不讨人喜欢啊。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不讨人喜欢的话能够讲出去，能够诚实的表达出来，并且能够让福音在那些需要福音的人身上能够发挥效果，这个是需要有一颗想要讨神喜欢的心的。就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就我们其实接受福音或真正接受福音的经历，往往是你在某一个时刻，你有一种被伤害、被刺透的那一个感觉，你就觉得说这个话太扎心了，太让人觉得难过了，太让人难以这个接受了。你自己过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你觉得人生活在一个像梦幻一样的一种状态里面，可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的人生里面，然后告诉你说你是一个罪人，而且告诉你说你今天所看见的所有的这一切，你今天所有拥有的这一切都有一天会如云烟一样散去，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还要去面对神的审判，这些事情不让在那一个时刻，在刚开始的那一个时刻是不让我们舒服的，是不会让我们觉得舒服的。可是这是我们能够真正去了解福音，真正去接受福音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途径。所以圣经里面去形容到上帝的话的时候，他有说上帝的话如同蜂房上下滴的蜜那么甜蜜，可是上帝的话同样也如同一把两刃的利剑，是要刺到你的生命的最深处，甚至要抛开它，要切开它，要让你能够看到我们生命的本相是什么，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本质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所以保罗说呢，保罗一辈子其实也不是讨太多人喜欢啊，绝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他，可是他并没有在不喜欢人不喜欢我的这种状态里面就迷失了啊。我们很多时候会活在别人的眼光，或者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啊，或者我们会活在别人的逻辑或者别人的世界里面啊，怎么样能够让我身边的人认同我、认可我、接受我啊，并且把我当作是同类？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辛苦，因为我们不断的要去调整我们的标准，要想办法融入到不同的人群当中，因为我们不想被人当作是一个异类，对吧？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总是不断的去调整，不断去改变，不断的进入到他人的生活形态，或者进到他人的人生逻辑里面啊，我们尝试着要希望能够跟这些人生的形态、人生的逻辑能够相吻合，对吗？你可以看到说，像我们很多青少年的时候，你都要面对说，你的朋友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我可不可以跟他不一样？我不可以，对吧？因为我如果跟他们不一样的话，我会被他们排斥，我会被他们喜欢，我会被他们不喜欢，我会被他们拒绝。我们很抗拒这种感觉，我们希望被包容，我们希望被接纳，所以我们会说，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那我也要穿。他们有什么样的追求，我也要有这样的追求。他们有什么样的梦想，我也要有什么样的梦想。我们活着活着活着就活进了别人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世界。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都是在讨别人的喜欢，不太想怎么样去讨自己喜欢，或甚至说我们根本想不到怎么样去讨神喜欢。那这个是人生的不同的这个境界啊，不同的这个状态。我不是说我们这讨神喜欢，不是说不在讨人喜欢这个概念，不是说不在意别人的这个想法，而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活，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你能不能够活在自己的逻辑里面，不要让自己活进别人的逻辑里面，对吧？你去看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耶稣很清楚知道他做的某一些事情，法利赛人不喜欢，撒都盖人不喜欢，文士们不喜欢，祭司长不喜欢，知道的啊。那个手枯干的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来到这个人群里面，耶稣看见那群要反对他的人虎视眈眈的就站在旁边啊，耶稣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耶稣也知道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刻做了这件事情，让这个人手如果痊愈的话，会掀起风波，会让这群人想方设法来攻击自己。换成是我们，我们会活在他们的逻辑里面，我们会觉得说，我不要在这个时候做，免得什么，免得他们不高兴，免得他们不喜欢。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啊，耶稣没有这样做啊，耶稣没有活在这群人的逻辑思维跟他们的生活形态里面。耶稣说，耶稣医治了那一个人，然后耶稣不管他们说什么，耶稣就走了。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很温柔很体贴，可是耶稣在某一些时刻，在他认为他在他很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完全准确的时候，他不在意你想什么的，他不在意你想什么，你想什么他都要这样去做的。他不要活在你的想法里面，他不要活在你的意识里面。耶稣在世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活在神的心意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别人不喜欢啊，可是他不在意，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种状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发现我们活在别人的想法里面。我做这件事情他会不会不喜欢，我做这件事情他会不会不开心啊？我做这件事情他会不会觉得会怎么样，会这样会那样。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把自己捆绑，或者把自己绑起来丢在别人的这个思想脑海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讨自己喜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讨神的喜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是四个不断递进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进行曲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它是一个音乐的形式啊。它出现呢，就是因为 军队里面在冲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军队里面其实也会用到乐器的，也会用到音乐的，对吧？音乐本身就有激励人心的这个作用你也可以有听到说起床了就有这么起床号熄灯了有熄灯号，对吧？那最早的时候中国要去冲锋陷阵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有一个词叫做鸣金击鼓，对吧？鸣金就是敲锣啦鼓呢就是我们打的那个鼓了那个打鼓这个音乐这个节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梁红玉站在城墙上面，站在这个战场上面去打鼓的时候，就鼓舞这个士气了那所以他进行曲在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为军队的战斗所创的。拿破仑用这个用得很娴熟的他会去算你大概每一分钟要走多少步他会把这个节奏呢跟这个脚步的这个频率呢把它完美的把它凑在一起你要慢慢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你要快的时候就是另外的一个节奏，你要跑步的时候就是更快的一个节奏。所以进行曲一般都是雄劲刚健这旋律不是那么柔的然后呢节奏是坚定有力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有进行曲都是要让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干嘛，你要前进，你不要后退我们听两个，我不一定会听完当然我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两个进行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定听过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听。所以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走上了战场或者站在某一个特别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要去面对或者你要去要去迎接那些将要来的敌人也好，或者障碍也好，或者说是挑战也好的时候，那你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不能够说我这走一步我就往后退了，或者说我怎么样能够半途而废，或者说是这个转身这个逃跑，这个在进行曲里面你是感受不到的。所以你去听那个婚礼进行曲是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吧？但是告诉你说你再往前。所以你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想着往前走的，对不对？你不会想着往后退的，你不会觉得说我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如果你要有什么样的步态，有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向的话，你一定是会想着我怎么样往前走啊，这是另外一个。土耳其进行曲。Thank you. 我们要知道说，在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保罗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进行曲的一种态势，就是不断向前的，不断递进的，然后不调转脚步，不举步不前啊。所以你看到愿众托付照样啊，然后要讨神的喜欢啊，这是一个向前的啊，一步接着一步的啊，不断递进的啊，有着深切的内在的连结的啊，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心态啊。所以保罗说，我的生命呢是有这样的一些，神在我身上有这样的作为，我有这样的一些回应啊，就像这样的一首曲子一样。那我也希望你们的生命里面也同样能够奏成一首进行曲的样式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一个主题。那第一个呢保罗强调说神验中了我们啊，那这是这首曲子刚刚开始的一个音符啊，神保罗说，之所以我们的人生能够奏出这样的一首乐章啊的原因啊，是因为神验中了我们啊，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个音乐所开始的第一个音符啊，不是我们来奏响的，而是神来奏响的。所以保罗在第一步的时候，保罗所强调的是恩典啊，恩典。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个字所困惑，我们在讲到愿众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联想到呢，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质量很好的产品，然后经过这个质量的这个检验的时候，神说哦，这个产品好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姓赵的小伙子不错，哈哈，这个质量还不错啊，那我就选他吧啊。我们就觉得说哦，那没有验证呢，那肯定就是这些人歪瓜裂枣啊，或者说是朽木不可雕啊，或者说是实在是糟糕的不得了啦啊。那我神说啊，不要啊，这些太差劲了，我不要，我就挑好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错觉啊。我们要知道，这绝对不是保罗要表达的真实的含义啊，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误会。保罗从来没有说他是一个质量非常好的产品啊，或者说他是一块宝玉啊，上帝怎么样把他给发掘出来啊，上帝怎么样验证他，看到他身上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东西，然后上帝怎么样让他这些光芒放射出来。保罗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你要问保罗说神验证你，是神选上你是为了什么，保罗只会提供一个答案。保罗说为什么，是因为神的恩典啊。为什么我们这么确定呢？因为保罗有过自我评估的啊。保罗不是没有过自我评估，保罗有自己的自我的人生的评估。保罗给自己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位。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我是个罪魁，对吧？比如说，如果你要论我保罗的这个品质怎么样，品相怎么样，脉象怎么样的话，保罗说不行，保罗说我的脉象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在烂泥堆里挑烂泥的话，我就是烂泥中的烂泥。如果要在罪人当中挑罪人的话，我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所以这是保罗一再去强调的一件事情。保罗说，神呢验证我们呢，不是因为我们自身有什么超人的资质，不是的，而是神的不离不弃，而是神的不嫌弃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不自觉的一种 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自我认定，我们会觉得说，我做基督徒呢，一定是我以前啊有什么过，我一定是我的人生当中有什么过人之处，有比别人好的地方，有比别人优秀的地方啊，有比别人出彩的地方，所以神才选了我，我才能够今天成为这么好的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现在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可以蒙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或者有资格可以享受神这样的待遇的时候，恩典这个字会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消失的。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其实常常有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说，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我们所承受的一切，是我们不配的。不配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为什么我们在听到说你的宝血为我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感动，我们会觉得难过，我们会觉得心里面好像被触动，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配的，对吗？我是谁？我们是谁？神的儿子的宝血为我而流。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说神选中我们是因为我够好的话，我问你，这种感动你从哪里来？你不可能会有的。你会觉得说你的宝血不为我流，你还能为谁流？对吗？你不爱我，你还能够爱谁啊？你不选我，难道你还有别的这个人选吗？所以当这种概念，当这种思想进到我们的人生里面，或者我们的思想里面的时候，那一颗感恩的心，那一颗能够感受到恩典的心就不存在了。所以保罗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当保罗讲到这个验证的时候，保罗所强调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过人之处，保罗所强调的乃是神的恩典。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有点点小哈，我下次再做大一点，我这个是我的问题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讲到自己的评估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保罗说那时候保罗已经是在我们今天的人来看，就保罗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一个人了啊，已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了。因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是在保罗这个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而他也没有办法再去做更多的这个外面的布道的工作的时候，他写的，写给提摩太的，写给他的徒弟的，写给他的门徒的。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侮辱的侮，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一个 statement， 就是一个宣告。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例子，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定。保罗说我今天能够被神验中，能够被神选中，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而是因为神没有照着我所应该承受的结局来让我独自去面对，而是神把我从罪恶里面能够救拔出来。所以不配或者不应该或是不应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一个概念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同样的，就是跟验证很相似的一个词，就是讲到拣选。拣选是因为什么？ 我论圣说说上帝为什么选以色列人，我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讲说，你看上帝选以色列人是有原因的，以色列人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他们有这样 有这样有那样的能力。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弄错了这个事情的前后的关系。神拣选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拣选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神的主权。圣经里面说，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不是因为你配恩待，也不是因为你配怜悯，而是神选择把这恩待把这怜悯放在你的身上。神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好，而是神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拣选不是基于以色列人有多优秀，以色列人有多好，拣选是基于什么？是基于神的恩典。我在这么多的民族里面，我挑一个，我挑到谁，谁就能够享受到这个恩典。这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今天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被神验中了啊，被神验中了，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了啊，我们今天能够在永生的这个盼望里面有份了，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而是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验中是恩典。第二，我们要看到托付。托付验证我们，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某一些特殊的一些境遇或者经历啊，那代表着什么呢？啊，保罗说福音托付给我们呢，神验证我们，福音托付给我们。那这里所要引出来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责任啊，就是责任。托付，这中文有时候其实很精炼，也很精确啊。托付就是说托拜托某一个人啊，然后把某一样东西什么啊，这个交付给你，对吧？啊，所以托付呢是代表着信任和责任啊，所以信任和责任这两个。关键词是包含在托付这个词里面的。那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啊，托付给我们。那不负所托呢，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心智啊。就上帝说，哎，我把这件事情拜托给你啊。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上帝为什么会去做这个选择。也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传福音当成是好像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担子，好像神给了我们让我们觉得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要把福音这件事情托付给我们？是不是除了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之外，就没有别的途径能够让福音传扬出去？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福音是不是非得我们才能够传出去？如果没有我们，福音能不能够传出去？还有没有别的传福音的途径？还有没有别的传福音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传福音的人选？就只能是我们吗？只能是我们吗？这件事情只能我们来做吗？就除了我们别无人选吗？事实不是的。圣经里面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对吧？那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啊，所以我们去看见很多时候天使都是要去为神去做传福音的事情，这个传达信息的事情啊，报消息的事情。那天使出现在牧羊人的面前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 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哈，那你会发现呢，所有我们能讲的话，天使都能讲；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情，天使也都能做，而且做的比我们还会更好，更方便，更迅速，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去派啊彼得啊、约翰啊、雅各啊，要派这些人去做传福音的事情？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托付在这一群看上去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区别的人身上？上帝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一个，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使命？上帝今天为什么又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难道就是唯一的、独一的一个人选吗？很明显，不是。神自己也可以做，天使也可以做，连石头都可以站起来说话，对吗？这是耶稣说的，说你们要是不说话，你们要是不赞美，连这石头都要什么，都要起来歌唱，都要起来说话，石头都可以做啊，不是我们可以做。为什么神要选我们？为什么神要把这责任托付给我们？那这个其实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这个不是一个重担，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生的一个使命，也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我们今天这些卑微的有血有肉的人，能够借着参与到这个使命里面，能够与神的工作，能够与神的目标，能够与神所要完成的事情，我们能够与这些有份，这些是神为什么要把福音托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不是非给我们不行，而是神验中我们，神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事工里面，在他的工作里面能够有份。打比方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就是今天如果你参与到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件里面啊，打比方也许是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计划啊，也许是某一个在将来非常成功的一个公司啊，或者说是某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慈善的一个计划，或者说一个机构，你能够参与到其中，你会有一种很深切的感觉，你会觉得哦，与有荣焉，对吧？我就觉得说我很荣幸啊，我能够见证这段历史，我能够参与这段历史，而且我也能够成为这个历史的一部分，对吗？我说哦，我跟很多人说哦，我跟这个乔布斯啊，我这个认识乔布斯的时候是在他还在车库里面的这个时候，我这个看着他长大，我跟他什么，我跟他在同一个餐厅里面吃饭，他吃汉堡包，我吃薯条，对吧？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些事情让你觉得你可以拿来谈，你可以拿来讲？因为你会觉得说哦，我参与了，或者说我见证了某一个不一样的事件，或者参与了某一件让我觉得能够觉得我有份参与，会觉得很荣耀或者很荣幸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过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参与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神完全可以做，可是神没有做，神交给我们来做。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清楚这个托付后面的这个含义。神托付福音给我们，是让我们在这个福音里面找到我们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 意义，找到人生比你自己在人世间一切功成名就更高的愉悦和满足。你能够在参与到神的事工里面的时候，参与到神的事业里面的时候，你能够更容易感受到你人生活着的价值。你为什么在这世界上？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群人当中？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时间里面？神为什么要让你做基督徒？你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能够让一个人生命真正被神所改变，你能够把福音传给他，这是你一生当中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件别的事情能让你觉得更满足。弟兄姐妹，我自己是牧师，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满足。我能够感受到当一个人的生命被神所改变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变化，你看到他的人生被扭转，你看到他原来那一种灰暗，那一种失落，那一种无意义，可是当他被神的生命所扭转的时候，那一种喜乐，那一种平安，那一种满足，那一种能够在任何动荡的环境里面那一种安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一生当中能够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了。你没有什么更好的能够提供给他们。你给他们钱吗？你给他们物质吗？你给他们任何其他世俗上的满足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达成今天神在他们生命里面所能够达成的这个效果。我很满足，我很愉悦，我知道，我很清楚知道说我没有白白活，因为我能够看见福音在这些人身上所发出来的大能，我能够感觉到说我至少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或者做了一件能够让我觉得是好的一件事情。我很感谢神把这个福音托付给我，那我也能够去让神在不同的人身上能够做成或者达成他要借着我能达成的事情。所以这是神托付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神没有人可以托付，而是神选了我们，神把这个责任托给了我们，神让我们在这个责任里面怎么样去成长，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的更深的或者更高的价值跟意义，也能够收获更深的满足或者更高的满足。所以保罗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重担。保罗在自己的一生里面常常会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说我做的还不够，没有说我做的很多。所以终其一生，保罗一辈子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概念，保罗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对当时的罗马的弟兄姐妹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一个推动保罗不断去做的一件事情。保罗觉得说，我从神那里领受了那么多的恩典跟祝福，那我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这个恩典跟祝福能够分散到更多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是我们的责任啊。那我也希望我们在认清楚我们的责任的同时，也更看到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神给我们的荣耀，今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能够参与到荣耀的神的工作当中，这个是我们的荣幸，不是神给我们的重担。第三，
第三步，神验证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怎么样去传扬？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照样讲啊，我们照样讲，照样讲。我们曾讲过哈，照样讲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啊。那福音本身并不讨喜啊，因为它要我们面对许多我们不想要面对的问题啊，比如这个罪啊，比如死，比如啊审判，对吧？啊，这些呢，其实都不讨人喜欢。你今天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啊，你一开口要人家去传扬，要人家去接受福音的时候，你首先要去跟人家讲说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罪人，对吧？而且你要讲永生，你要讲永生之前，你就得先讲什么？先讲死，对不对？那这个特别中国人就更不喜欢啊。可是你的福音里面又不能够脱离这些，或者又不能让这些东西不出现啊。所以如果能够将福音不扭曲啊，不走样，不变形的照样讲出来呢，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呢，福音呢不合时宜啊。合时宜是你能不能够在某一个社会或者某一个人群里面混得风生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或者是原因吧。有一天呢，这个苏东坡跟自己的家里人吃饭，大家都知道苏东坡哈，苏轼、苏东坡，苏东坡其实人生的阅历蛮坎坷的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啊，他除了写诗之外，他其实还写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哈，所以如果你要去看苏轼文集的话，如果落起来的话，至少有这么高的啊，就是他写的东西至少是有这么多的啊。那可是呢，他当时的时候，他做官的时候正好碰上那个王安石变法啊，就是整个社会环境是一个在非常动荡或者变化非常快的一个环境里面啊。那王安石呢又是一个脾气很倔的人。王安石的脾气是非常倔的，所以有人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啊，我们平常说这个人很执拗啊，执拗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拐弯，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有人就给他取名叫做拗宰相，或者叫做犟宰相，就是他不会改的。那只要有人对于变法有不同的意见呢，王安石的唯一的这个做法就是把他放到荒郊野外的这个地方，或者放到远的地方，把他从中央调到地方啊，再不行的话就把他放到更偏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苏东坡就因为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不同的意见啊，也看到在底下，当这个改革在进行的时候，底下到了最基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啊，所以这个王安石首先就把他放到杭州啊，所以杭州现在有什么呢？有苏堤。苏堤就是什么？就是苏东坡在西湖建的堤，就叫苏堤啊。白堤是什么呢？白居易在杭州也当过官啊。白堤就是白居易在那里做官的时候建的堤，先到杭州啊，然后不行啊，再到黄州啊，黄州就是今天武汉这地方啊，再到这个黄州啊，所以就是人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过的。那天他跟一家人这个吃饭的时候，然后就问家里人说， 那时候他人生已经蛮低谷了，就问自己家里的人说说你摸自己的肚子，你们谁不要开自己的 speaker 哈，或者开自己的这个声音，说你们说说啊，老爷嘛，他在家里面还是一家之主嘛，他说你们说老爷我这一肚子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然后有人跟他讲说，哦，他说老爷你这个一肚子都是锦绣文章，对吧？那你说他有没有说错呢？没有说错，对，他苏东坡肚子里如果没有锦绣文章的话还叫苏东坡吗？说你一肚子都是锦绣文章。这个苏东坡摇头说不对，他说你这个说法不对。那又另外一个人说，那老爷你呢，一肚子的都是委屈啊，一肚子都是委屈啊，这个碰到那么样的皇帝，碰到那么样的这个宰相啊，你原来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你一肚子都是委屈。苏东坡说委屈我也没有，我这一肚子也没有什么委屈。有一个妾呢就说老爷，他说你呢，你这一肚子呢都是不合时宜。什么就是不合时宜，就你一肚子都是不合时宜。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从来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啊，所以你这一辈子，你这一肚子都是什么，都是不合时宜。哈哈，苏东坡说，你说的对，我这个一肚子都是不合时宜，我也没有觉得说我这个不合时宜有什么错，真的很，你要不说真的很凄惨啊。我们今天去念那些诗啊，其实我们都念歪了，你知道吗？月有阴晴圆缺，对吧？这个此事古难全，这个我愿与你千里共婵娟。我问你，如果我哪天我写信给我大哥说，大哥我愿与你千里共婵娟，你觉得对吗？啊，不对，应该写给谁？应该写给我太太才可以写。我告诉你，这首诗苏轼就是想他哥哥的时候写的，不是想太太的时候写的，想哥哥的时候写的。两兄弟分开没有办法见面，看到月亮的时候就想起说，哎呀，我弟弟在那么远的地方，不知道人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面，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面。最后在两兄弟同时被流放，往走在路上的时候，在路上难得啊见面，碰面几天，然后再各奔东西，这就是他跟他兄弟见的最后一面。从此以后就没有办法再想起，一肚子为什么一肚子的不合时宜。那保罗是不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融入环境，或者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所说的话让别人可以觉得开心觉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保罗没有。保罗一生当中面对的挑战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我能不能够把神的话照样讲出来。某一些情境，某一些处境，某一些人群当中的事，我们有时候发现说，哎，保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这样讲呢？啊，那到了这个希腊文化非常浓厚的这个城市，保罗站起来在这个希腊人当中去做演讲，他的口才好到一个地步，让别人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人，他应该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吧？啊，所以就把保罗送上这个神坛，那个神庙里面的祭司赶来要去冲着这个保罗献祭。保罗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保罗说，嘿嘿，拜托，我不是啊，我不是 我不是神，你不要把我送到神这个位置上。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所拜的那些神是什么？是错的神。很多时候你去看这样的一些场景，然后你再去看这个宝，看彼得，看其他的使徒，说顺从神不顺从人，哪样是我应该做的呢？当他们去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跟他对话的对象是有可能可以置他们于死地的那么样的一个人物。保罗说，彼得说，你觉得我是要讨人的喜欢呢，我还是要去讨神的喜欢？所以今天在21世纪其实同样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每一个教会都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福音到底要不要照样讲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离神的话越来越远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对吗？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潮流离神的话就越来越远。那当这个世界，当这个世界的潮流离神的话越来越远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教会该怎么办？是照样讲，还是适当的去调整神的吩咐、神的命令、神的这个教导，能够让它变得不那么不合时宜？每个教会都在做自己各自的选择对吧？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去讲到同性恋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照样讲，它是很刺透人的，因为圣经说的非常清楚，说这是什么？这是罪，对吗？圣经没有别的这个可能性，没有别的选择。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我讲这个就是针对同性恋这件事情，不是的。圣经里面同样讲到别的事情，自私、骄傲、苦毒、怨恨、嫉妒、纷争，所有这些无亲情所有这些神都是一样讲的，放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让我们看到说这是罪。那既然这是罪，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话，这就是原则。我没法改，你怎么叫我改？叫我们去改，我们也没有办法改。我没有办法，我把这件在神认为不对的事情，我把它说成是一件对的事情。我也不能够把这一件神认为是可羞耻的事情，把它讲成一件可荣耀的事情，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这个价值标准里面，或者观念标准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没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简单的逻辑。打比方来说，有人说你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到教会里面，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在教会里面，我要改掉我的自私，我要靠着神的能力改掉我的自私，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我说的有错？你不会觉得我说的有错，你不会说你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们欢迎你到教会，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你可以继续做一个自私的人，我们不会给人家这样的标准。你是一个心中有苦毒的人，我们欢迎你来到教会里面，可是我希望你的苦毒在神的恩典里面能够被神所改变，你可以成为一个不那么苦毒的人，或者消除苦毒的人。我们不会跟他说我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苦毒的人。我们所有其他的事情的标准都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个贪心的人，我到了教会里面，我希望我能够被神改变，我成为一个不贪心的人。我知道那是罪，我知道那是对我生命没有益处，我需要改变。可是为什么唯独同性恋到了教会里面就不需要改变？ 你们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凭什么？凭什么？谁教导的？讲的就不合时宜，对吗？那这个世界是以这样的方式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我曾经，我想了很久的，我这个我是想要专门讲一个关于这个的问题。今天可以先给大家透一点点底，就比如说，今天教会在面对同性恋的时候，两个错误的选择，大概率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不接纳，不接纳也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同样是罪人，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是罪人，我想要去教会，教会接纳我，对吧？那可是另外一个错误是什么？另外一个错误是不改变，要么不接纳，要么什么？不用改变，这不是圣经的道理。不接纳不是圣经的道理，不改变也不是圣经的道理。神要接纳，神愿意接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罪人，神都接纳。可是进到神的恩典里面，要什么？要改变，对吧？这个是道理，这个是道理，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道理。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照样讲出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最后一个，讨神喜欢。很简单，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讨人喜欢比较容易，还是讨神喜欢比较容易？讨人喜欢比较容易，是吧？听下来你觉得讨人喜欢比较容易？我不这样觉得，我觉得讨神喜欢比较容易。人家都不容易。如果一定要去比较一下的话，我觉得讨神喜欢比较容易。我告诉你为什么。陈长老，你要讨我喜欢容易，可是你在讨我喜欢的时候，能不能同时讨美观喜欢，讨罗斯姆喜欢，讨路易斯喜欢，讨 Joyce 喜欢？你知道人太多了，人太多了，你怎么去讨人喜欢？讨神喜欢比较简单，神只有一个，你知道吗？你永远不能够讨所有人喜欢，对吧？我们一定得接受这个事实，你有可能讨所有人喜欢吗？包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讨所有人喜欢吗？没有的，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可能性。不管教会大教会小，不管你在这教会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你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说我永远都不可能讨所有人喜欢。所以不要落到讨人喜欢这个陷阱里面，因为在讨人喜欢这个陷阱之上，你有更好的一个选择。你要什么？你要讨神喜欢，比较简单，比较纯粹，比较能够让自己清醒的去面对自己所要做的选择。这个是事实，对吧？第二，为什么说讨神喜欢相对来说要比较容易一点呢？神没有人善变。神没有人善变，神说喜欢，他就是喜欢。神不会说我今天喜欢，我明天就不喜欢。大家知道，你去讨人喜欢，他今天喜欢这个，你怎么知道他会一如既往喜欢这个，对不对？不会的嘛，他也会变，你也会变，这个时代也会变。十年以前他很喜欢的，他现在就不喜欢啊。我四五年以前我买生日礼物给孩子，给我的儿子要买一辆小汽车，一块钱一个，他就很喜欢了。我现在能吗？不能啊，不能啊，他变了啊，他变了。你给他送十辆他都不喜欢，你不要说这个一辆，对不对？ 讨神喜欢比较容易。神说喜欢就是喜欢，我喜爱公义、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神所喜欢，永远都喜欢。你如果知道神的标准，你就比较容易能够讨神的喜欢。人你不知道，今天他说这个不好吃，明天他搞不好就说这个好吃，今天他说自己要去这里，明天可能就改一个主意了。所以不要活在讨人喜欢的这种状态里面，你很辛苦的，你很辛苦，因为你很清楚知道说我讨了这个喜欢，可能那个就什么，那个就不喜欢，对吧？所以你这一直在矛盾，一直在挣扎，不要那么辛苦，不要那么辛苦，回去，转回去，或者抬头去看看，看看上帝，你就知道说讨神喜欢其实比讨人喜欢要更容易，也会让你活得更自在，也会让你活得更平安。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活在讨神喜欢这种状态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说这是一个进行曲，我们被神所验证，这是恩典，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这是责任，这也是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工作当中有份。然后我们就照样讲，我们能够怎么样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并且能够不折不扣的、不扭曲的、不删减的、不加添的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要秉承一个观念，我是要去讨神的喜欢，而不是要去讨人的喜欢。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活在一个让神喜欢也让自己喜欢的这种状态里面。我告诉你，如果你活在一个让神喜欢也让人喜欢、让自己喜欢的这种状态里面，你的生命状态大概率是不会差的。你也不会太在意身边有谁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因为那些不重要。因为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最重要听到的一句话是神说我喜欢你。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